常言期第27周星期四，祈祷的基础，天主是爱。恭读圣路加福音第11章5-13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去他那里，给他说，朋友，借给我三个饼吧，因为我的朋友行路到了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款待他的。那人从里面回答说，不要烦扰我了，门已经关上了，我的孩子们同我一起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他纵然不为了他是朋友的缘故而起来给他，也要引他恬不知耻的切求而起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求必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给你们开，因为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你们中间哪有为父亲的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或是求鱼反把蛇当鱼给他，或者求鸡蛋反将蝎子给他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之父有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什么是祈祷的基础呢？或者说，为什么我们可以祈祷呢？毫无疑问，答案是天主是爱。在祈祷方面，无论是信心还是希望，我们强调的，或是强调忍耐还是恒心，或者是谦卑了、哀求了等等，都需要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那就是天主是爱。如果天主不是爱，你再有信心、再有希望、再有忍耐、再有恒心、再谦卑也不管用。你比如你现在求一个根本没有爱的人，你再恒心也不行。不过现在咱们要反省的是，天主是爱，这在祈祷方面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第一，爱是永恒不变的。天主是爱，而爱是永恒不变的爱。只有肯定了这一点，才能肯定祈祷的可能性。这就是咱们基督信仰，或者说以色列民族送给人类的一个最大礼物，那就是天主是爱。天主的爱在这件事上显示出来，就是天主竟然爱了这个世界，甚至赐下了他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而是为叫世界借着他而获救。若望福音第三章第16-17节这一段了，可以说是福音中最美的一段。要知道原罪后，或者说我们人类从开始就是这样了，生活在恐惧惊慌中，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兮旦夫，就是人对天，或者是咱们说对神、对天主的认识、理解，也就是在惊慌失措。人对天的理解是惊慌失措的，害怕恐惧的，那当然祈祷也不能算上是真正的祈祷。于是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很多荒诞不经、血腥残忍、鬼哭狼嚎般的祈祷意识或者祭献意识。如果我们现在看人类史，在古时候好多个民族，无论咱们中国古时候也有，特别是周围的民族都有，在古时候他们的祈祷祭献都有人祭，甚至他们的建筑物也要用人的血来奠祭，这好像是祈求那个神。因为他们不知道神是什么，就只能用这样的恐惧的。所以你想想，如果当时要盖一个房子，特别有钱人盖一个房子，在这房子的地基上要放上人用人的血来撒，那你想想，如果有音乐奏着的话，那音乐会不会能像我们今天爱的音乐？那音乐也得是啊那种渗人的啊，所以那就是祈祷的渗人。所以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类不知道天主是爱，更不知道天主是永恒不变的那一位。所以并且他永恒不变的爱是他的永恒不变，是爱的永恒不变，这才是我们祈祷的基础。 因为即使天主永恒不变的，但是假如天主不是爱，那也没有用啊，也不能成为我们祈祷的基础。事实上，天主常常被我们极端化，一是冷漠的永恒不变，另外是喜怒无常的善变。我们对天主了解已经模糊了，不认识天主了。我们把天看成天主，看成天若有情天亦老，月若无情月长远，指的是天主的冷漠无情。这是人们的认识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兮旦夫，指的是苍天的异变，就是苍天这个无常。总之啊，在人们的心目中，天是恐惧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或许也是这种思想造成的。你想想，对一个这样的天还有祈祷可言吗？就是有，那祈祷也是阴森恐怖，战战兢兢的。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以色列子民向世界宣布，以色列的天主不是善变的天主，他是永恒不变的神，他的仁慈永远长存，他对人类永远保存了他的忠心，即使人类对他不忠心，他依然是忠心的，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就是因为天主是爱，他的爱是永恒不变的爱，所以我们人类无论怎样败坏堕落，总有胆量来到他跟前向他哀嚎，原因就是天主是爱。另外呢，这样的爱就生出第二个，那就是盼望。爱是什么？爱是凡事盼望，这是保罗宗徒的一句话。凡事盼望就是祈祷的基础，我们即使再艰难，我们总有希望，这就是盼望。天主是爱，对人类来说那就是一份希望，因为爱本身就是希望，就是因为有爱我们才有希望。咱们都知道啊，没有爱人就没有希望了。比如说，你会不会像一个一点爱都没有人的人一点爱都没有的人希望呢？不会的啊。你像一个人啊要求，那说明这个人还有点善良，这个爱当然也有多少之分。这是因为爱是一切的希望，哪怕是一点点爱都能使我们有勇气去祈求啊，更何况如果那是一位为了人类死在十字架上天主，所以主耶稣就用这样的爱的逻辑来鼓励我们，坚固我们的祈祷。所以他说，你们中间哪有为父亲的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求鱼反而把蛇给他的，求鸡蛋把蝎子给他？你们纵然不好不善，还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你们天父，他比你们的爱大万万倍，哪有不把更圣神赐给他的？圣神就是一切恩宠的泉源，美好的泉源。所以呀，有些人我们可以这样说，有些人祈祷缺乏力量，沉重不堪，愁容满面，缺乏恒心坚持到底，就是因为忘记了这段道理，天主是爱。大家一定要牢记，祈祷中如果没有爱，那祈祷就会中断，因为没有爱就没有希望。还有些人呢，他的祈祷看着挺有恒心的，但是你仔细一看是虚假的，因为他们的祈祷的力量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自私。自私的爱，或者说自私就不能成爱了，就是自私，或者是自私的爱，那就是扭曲的爱，也就是他们的祈祷的目标是这个世界。这些人的祈祷就像那个贪得无厌自私自利的人，他们口沫横飞，唠唠叨叨的祈祷都是为了他们双眼炯炯有神所注视的那点东西，他们祈祷根本不看天主，看着天主手中的东西。我想大家有这个经验，当你给有的人交往的时候，他的眼睛注视的是你的双手，看你有给什么，给他什么东西。有的时候你到一个人家去的话，他的眼睛盯着你，有没有拿礼物呢等等。那这样的人，你想想他会有祈祷吗？这样的祈祷如果说铿锵有力，使劲来求你，使劲来求你，那有一个条件，就是他有目的，他从你这里有所要求。如果求了半天没有动静，那下一次就不求你了，也不知道你这来了。这就是很多人第一次到天主来，天主不给；第二次到天主这来，天主不给，那就后来就不来了。其实严格的说，这些人的祈祷根本就不是什么祈祷，或者说他们的祈祷是交易，是典型的生意经，念的是生意的经文。当然生意经不需要爱，也不需要信任，更谈不上希望。要知道，希望是以信任为基础，而信任和希望的基础是恒久不变的爱。 对于那些念生意经的人，由于他们的目标是他们所求的东西，所以他们也不需要什么信任和希望，只要你给我东西就行了。希望信任有什么用噻？我再信任你，你不给我东西也白。我这就是有的人的祈祷，是不是啊？我信任管说信任值几块钱呢？因为这些人所有的一切都是钱，所有的一切都是东西啊。如果说他们对你有信任、希望和爱，那事实上也是因为他们把信任和希望变成一个赚盈利的一个工具。就像今天很多生意人讲诚信，诚信，诚信是为了什么？为了使你的企业做大呗，为了是多赚点钱呗。啊，那么只有爱才是真正的啊。那么爱第三是什么？爱是不会蒙羞，就是因为天主是爱，我们知道天主不让我们蒙羞。咱们看保罗总徒一句话，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困苦吗？是窘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啊！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天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权者，是现存的和将来的事物，是有全能者，是崇高的和深远的势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即使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爱相隔绝。罗马书第八章的35到39节。那么圣保罗中的这句话虽然说是讲的是信德，但是这句话实际上帮助我们理解，那就是基督徒那不会蒙羞的祈祷。什么意思啊？实际上整个信仰都是祈祷。咱们看圣经的时候好像讲的是一些道理，那道理都是祈祷啊。那是保罗宗徒这句话其实就是耶稣说的这句话：你们求必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到，你们敲必给你们开，因为凡求的必能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必给他开门。这是什么？这就是不会蒙羞的祈祷。其实啊，圣路加福音里面所描述的祈祷基本上都散发着这种绝不会蒙羞的力量。那么在今天的福音里面一开始的地方啊，今天的福音一开始主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半夜敲门的这个故事啊。这个人呢，不会因为说他啊，这个人不会因为说纵然他不是朋友的缘故而起来给他，也要因他恬不知耻麻烦自己也要给他。耶稣用着对比的方式告诉你，天主又怎么会不给你呢？一个那么坏的人还给你呢，更何况天主啊。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的第18章第1章第8节也讲了一个啊不信天主判官者的故事。有一个寡妇去求一个不义的判官，求啊求啊求，最后那个判官说，我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不让他烦我，我要他答应给他所要求的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真诚的祈祷是不会让人蒙羞的，天主不会令他的儿女蒙羞，因为天主是爱。那坏蛋都不会让你蒙羞，更何况天主呢？连一个坏人都能答应你的要求，更何况天主呢？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分享，咱们好好的反省一下，我们的祈祷中的爱到底有多少？你相信天主的爱信的有多少？你有多么相信天主的爱，你的祈祷就有多么大的信心，多么大的力量。所以爱才是祈祷的核心。这我想就明白了，主耶稣教导我们祈祷说我们的天父啊，啊，这一句话多么美，我们的天父这一句话，那就是祈祷的核心。天主是爱，并且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像父亲爱儿女一样的爱。这才有了下面的祈祷。如果没有我们的天父，下面什么那祈祷都没有，那七个祈求都不见了。只有因为我们的天父，我们后面才有那些祈求。那么下面我们就用这个天主经来结束我们这次分享。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成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求你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